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证据不足，检察院退案，丹东市张凤芝回家；武汉七旬周秀华被非法关押，家属持续控告责任人；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见证一夜之间的起死回生；中国古典舞大赛展现失传舞蹈绝技；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大陆综合。证据不足，检察院退案，丹东市张凤芝回家。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凤芝2021年7月28号在宽甸县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丹东市看守所。目前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参与此案后认为证据不足退案，张凤芝已被释放回家。张凤芝女，60多岁，家住丹东市，他平时住在宽甸县父母家，照顾年迈的父母。2021年7月28号下午4点左右，宽甸县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王金海带两个警察闯入他父母家中非法抄家。警察抄走大法书、真相资料、真相光盘等私人物品，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合伙把他绑架到宽北派出所。在派出所，张凤芝被非法关押一夜，第二天被转到丹东市看守所。宽甸县国保绑架张凤芝的所谓理由是，他们调监控拍到的一张打着伞看不见面部的照片，以此诬陷就是他在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另一张是非法跟踪张凤芝后偷拍到他坐在客车上的照片。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到看守所提审时，张凤芝对检察官说，照片都看不到脸部，怎么证明是我？你们就以这个为证据来非法定罪吗？张凤芝向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后，检察院人员以证据不足退案。因为平时都是张凤芝照顾父母，他被绑架期间家中老人无人照顾，另外家中突然闯入多个警察非法抄家，19岁高龄父母受到极大惊吓。2021年8月11号张凤芝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中。
武汉七旬周秀华被非法关押，家属持续控告责任人。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武汉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被构陷到检察院后，2021年2月再次被绑架，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家属经仔细研究相关法律后，确认周秀华所为都是合法的，于是家属持续控告责任人。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在7月中旬至8月，周秀华的家属用邮政快递的方式分别向汉阳区检察院、汉阳区法院、武汉市检察院、武汉市法院、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法院、东西湖区公检法等单位邮寄了控告书，控告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2021年8月10日，周秀华的家属又向汉阳区检察院、汉阳区法院等领导邮寄了要求检察官吴松恩回避的申请。2021年8月17日，周秀华家属向汉阳区法院领导、申委会成员等单位邮寄了要求汉阳区法院作出驳回起诉及立案调查的申请。8月24日，周秀华的家属继续向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检察长邮寄了要求免去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职务的申请，并抄送给以下单位：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法院、武汉市检察院、汉阳区人大常委会、汉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成员、汉阳法院正副院长和刑庭庭长、副庭长、立案庭庭长、汉阳区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汉阳区司法局局长、汉阳区副区长、东西湖区人大常委会、东西湖区公安分局。9月2日，家属又邮寄了要求汉阳区检察院呈报并责令吴松恩退出原额的申请，同时抄送最高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武汉市中级法院等人员。同时，周秀华的家属还不定期地打电话询问汉阳法院刑一庭，都是一名女工作人员接的。近期，周秀华的家属又打电话询问，得知汉阳法院9月初把周秀华冤案转到了武汉市中级法院。周秀华老人因修炼法轮功，2020年7月15日被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派出所等单位联合非法抄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东西湖区公安分局、派出所警察继续构陷。2020年12月15日周秀华被非法起诉到东西湖区检察院，2021年2月初他又被劫持到拘留所，2021年6月被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构陷到汉阳区法院。周秀华家属几次去汉阳法院问情况，但都没有人接待，也得不到答复。家属专门买了法律书籍在家研究，家属越研究越觉得周秀华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犯法，不应该被关押，而且从警察一开始的无证抄家，到后来警察给的所谓清单是没有任何人签字盖章的三无产品，这一系列事实家属明明白白地看到是警察检察官在枉法。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国庆一家三口被构陷，遭非法关押两年多，近日获悉三人均被非法判刑，李国庆被枉判12年，妻子余波10年，女儿李磊7年。李国庆与妻子余波和女儿李磊是在2019年5月被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国保支队绑架非法抄家的。
四川省泸州市马龙潭区特兴镇四名法轮功学员罗太慧、雷焕英、邓万英、苟正琼被非法关押构陷两年，在被三次非法庭审后，于2021年8月上旬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邓万英9年、雷焕英5年、罗太慧3年半、苟正琼3年。
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原茂名市港务监督局公务员李元东2019年7月9号傍晚在住处楼下被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沙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2021年8月31号李元东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6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李元东当庭表示要上诉。
广东省鹤山市鹤城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曾卫英今年48岁，2019年5月14日因向百姓传递真相被绑架，他被非法关押一年七个月后，于2020年12月24日被冤判8年，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轮功学员洪海华先生64岁，2018年5月3号被绑架，后被咸宁市通城县法院非法庭审，其中三次开庭律师均作无罪辩护，第四次申诉被枉判7年，罚金1万元。2021年5月3号洪海华被秘密劫入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
浙江省金华市法轮功学员朱作亮2021年4月在中共协党的所谓清零迫害中因为坚持信仰被绑架，7月20日被非法庭审，据悉被秘密非法判刑45年， 现被非法关押在金华看守所。此前朱作亮曾陷冤狱累计六年半。
黑龙江省鸡西市两名法轮功学员，88岁的徐树军和82岁的王传云夫妇，在2021年9月分别被鸡东县法院误判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两位老人提出上诉。徐树军、王传云于2017年8月30号被绑架，回到家中后，鸡东县公安局国报、鸡东县检察院、鸡东县法院多次到家里骚扰构陷。
辽宁省本溪市两名法轮功学员，73岁的高佩琴和74岁的王峰清，于2020年9月被绑架，2021年8月分别被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非法判刑。高佩琴被非法判刑4年，王峰清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目前高佩琴和王峰清均已上诉到本溪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四平市今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程志春曾多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近日又被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一名大法弟子的丈夫质问中共人员，你们懂啥叫清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7日。最近，中共搞所谓的清零，基层人员电话骚扰部分大法弟子。一位大法弟子的丈夫，几十年来被邪党的宣传迷惑，曾是一个十足的爱党、护党者。一开始站在中共人员一边，给这位大法弟子施加压力。中共人员以牵连影响几代人为恐吓，骚扰该大法弟子不成，又转向她的丈夫。刚开始她丈夫有所畏惧，怕自家名声利益受到损失，所以也施压妻子。有其他法轮功学员听说后，就找到这位大法弟子的丈夫，与他交流，帮他分析，帮他分清对错善恶，谁才是该受谴责的。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挺直了腰板，中共人员再给他打电话，他每一句都对得对方无可辩驳。这些人恐吓他说找他孩子，他彻底认清了这些人的伎俩，说你这是要我们搞内斗啊，你去找吧，我孩子的官职比你们都高。这位大法弟子的丈夫随即对他们讲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话，你们要搞清零，你们懂得啥叫清零？把当初对我们家的处分去掉，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伤害弥补了，名誉给我们恢复了，这才能清零。哦，伤害我们这么多年，就让我们签字一笔勾销，怎么可能？任谁都不会签的。对方哑口无言。这位大法弟子的丈夫从此认清了中共的欺软怕硬，无耻透顶。他在公共场合直接公开讲，不能相信共产党，跟他走的没一个好下场。现在，这名大法弟子的丈夫站在正义一边，谴责骚扰人员，支持妻子修炼，他的道德良知的觉醒和回归，证明中共的清零是失败的。
生命得救的瞬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日。8月2号的上午，我去集市讲真相，见到一位中年女士，就把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拿到她面前，问大姐，这是护身符，你有了吗？她把脖子一扭，表情很抵触。我接着说，大姐，你为啥不接受啊？我送你这个不要你一分钱，你连一根头发丝的损失都没有，这个护身符可是能保命的。法轮功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诬陷法轮功，欺骗老百姓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修真修善。现在各种灾难这么多，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救人。只要你不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造谣，记住这护身符上面的九字真言就可以保平安。我又讲了些大法基本真相，最后说， 这大热天的，我为了什么还冒着被抓的危险，就是为了大家的平安呢、啊、在这大灾大难中能留下来啊。突然，这位大姐一改刚才的态度，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两只手，上下摆动，说：谢谢你。我赶紧说：别谢我，谢大法师父吧。师父很早就预料到现在这场大灾难了，让我们一定要出来救人。大姐接受了真相，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时我俩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大姐的手握得好紧呢、啊、我能感受到她是发自内心的，她为了今天的得救可能等了上千年上万年。大姐的表现深深地感动了我，就在整理这篇稿件时，我还禁不住在落泪呢。
见证一夜之间的起死回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日。我是一名医生，修炼法轮大法22年了，一路走来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现仅举一例，我帮助同修过病夜关时出现的奇迹与大家交流。我地区有一个同修甲，得法前患有严重的扩张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最后全身浮肿，肿的胳膊都架着放不下来，后来医院都不给治疗了，让回家养着。他家人听说练法轮功能好病，就让他练了法轮功。刚开始他丈夫接送他去学法小组学法，后来他自己能去了，很快他的心脏病就好了，能卖菜做生意了。1999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同修甲失去了集体修炼环境，慢慢的他就懈怠了，又出现了心脏病的症状，后来严重了，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在医院输了几天液就回来了。同修甲的病业假象时轻时重，一直没有过去。2008年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做真相资料，突然接到他附近的一个同修的电话，说某某在哪个哪个医院住院，叫我去一趟。我说我正在干活，明天去吧。同修说叫你现在就去。我一听事情挺紧急，就又叫了一个同修跟我一起去。到了医院，在楼道碰到了同修甲的丈夫。他说同修甲已经十来天没吃东西了，医院就要准备后事了，已经把送老衣都买好了，同修甲在重症室抢救。同修的丈夫找护士长，让我们见同修一面。护士长说他的病情不能见客人，怕病人情绪波动受不了。他丈夫说这是他要见的人，护士长才同意我们两个人分开进去，一人只能待5分钟。我进去一看，同修家满身都是管子，手上脚上都有输液，还有吸氧管、心脏监护仪器的管子。同修甲很虚弱，发出很微弱的声音说：我修得不好，又没过去关。我说你意识到了就好，你在这躺着也可以向内找修心性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认识到了你马上就去改正，摔倒了你就爬起来，继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我对同修说，你想想，你难受的时候不是那个灵体在起作用吗？是他让你难受的，你也不能叫他好过，你在这躺着也可以发正念清除他，被罚想起哪句背哪句，难受的受不了了，就请师父加持你。我就这样鼓励同修，加强他的正念。同修已经虚弱的说不了话。这时，同修向我眨眨眼，表示明白了。第二天，我又去医院看同修家，进病房一看，就剩下一个陪床的。前一天，三四个等着给他料理后事的人都不在了。我惊奇地看到同修甲身上的管子都不见了。 正坐在床上吃小西红柿呢。我想同修一定发正念被罚求师父了，不然这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满身插满管子将要死的人，一夜之间起死回生，现在还吃上东西了。同修家看到我非常高兴，我俩交流了一会儿，同修含着眼泪说，非常感谢师父，师父又救了我一次命，我回家好好修炼。他家人看到我之后也兴奋地说，法轮功太神奇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也觉着太神奇了，真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同修家出院不久，她丈夫的外甥女生了孩子，办满月酒，别人都没时间，去不了。同修说她和丈夫去，别人说那么远，200多里地呢，你刚大病出院，身体能行吗？她说能行。这样，同修的小叔子开车带同修和她丈夫去了200里以外的外甥女家，住了一天。在第二天返回的路上，她小叔子说，嫂子，你们法轮功真不一般，就是健康的人，这么远的路折腾2天也够呛，何况你刚从死亡线上走了一遭，我真是佩服。之前，同修甲多次劝婆家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好几个人都不退，通过这次大法显神奇，同修正念闯过病业关，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超长。以前不三退的，这次明白了大法的真相，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抹去了寿印，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也希望更多人三退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受益终生。
下面请听古人修身养德事例，作者刘一纯，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6日。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那么古人又是怎样养德的呢？若是养德，首先要养性。性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性字左边是心，右边是生，表示人生来就有理存于心中，名为性，实为理。心顺理则生，背理则亡。养性首先去五难：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思。春秋时期，楚国人范蠡和文仲辅佐越王勾践20年，帮助越王灭吴复国，成就了霸业。后来范蠡官拜上将军，名扬天下。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同安乐，就写信辞别了勾践。范蠡离开越国，来到了齐国。他改名换姓，带着儿子戮力垦荒，耕于海边，并从事经营，置下了数十万家产。齐王听闻范蠡是一位贤者，任用他做相国，辅佐政务。很快范蠡官至卿相，家里经营买卖，财富达累千金，功名富贵达到了极点。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中国传统的理念讲盈极则亏，意思是凡事达到极点就要走向衰落了。3年后，范蠡辞去相位，散尽家财，离开齐国，移居到了今山东定陶，自号陶朱公。在定陶县，父子齐心合力，勤于畜牧农业与经营买卖。没几年，范蠡再次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大财富。他经常周济贫苦百姓，当地民众尊称陶朱公为财神。范蠡因有德而富，名利金钱高官厚禄因德而生，富而又散， 有舍有得。下面是个有关喜怒宠辱不惊的实例。吴敬梓的范进中举，因范进过喜疯狂，被屠户丈人打醒。大书法家王羲之因与同门骠骑将军王树争高下，早早断送了生命。因得而喜，因失而悲，心为身外之物所累、所缠、所绕、所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得失荣辱如过眼云烟。唐太宗期间，卢承庆因为处事公正，被唐太宗任命为考公员外郎，管理官吏考绩。有一次，在卢承庆考评官员的过程中，有一位管漕运的官员因粮船沉水而失责，卢承庆给这位官员写下了“失所载，考中下”的评语。出乎他意外的是，那位官员听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一点都不生气，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卢承庆继而一想，粮船翻沉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于是改为中中等级。可那位官员还是没有发表意见，不说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一笑置之。卢承庆很赞赏他的处事态度，称赞道：“宠辱不惊，难得难得。”最后把评语改成：“宠辱不惊，考中上。”北宋时期，范仲淹坚持庆历新政，当他被谪居邓州时，他依然可以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喜气洋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境界。
中国古典舞大赛展现失传舞蹈绝技。明慧记者采菊综合报道。第九届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于2021年9月2日至5日在纽约州的 Sugarloaf 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大赛评委表示，本次比赛整体水平非常高，尤其少年组新秀的水平令人惊喜。金奖得主表现出扎实的身带手、胯带腿的身法，展现出传统中国古典舞的精髓。这个比赛代表了全世界中国古典舞赛事的最高水平。这是疫情后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个盛大国际赛事，有100多名中国古典舞选手参赛。大赛分为少年女子组、少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和青年男子组。经过连续四天的激烈角逐，9月5日晚7点多获奖名单出炉，共有52名选手获奖，其中金奖12名、银奖17名、铜奖14名以及优秀奖9名。评委之一神韵艺术团编舞古韵表示，本次比赛的水平又比以往提高了，12名金奖选手技术稳定，身带手、胯带腿做得很突出，对人物的表现合理到位。参赛选手演绎的人物有中国古代的英雄豪杰、文人雅士，从柔美飘逸的天界仙子到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从骁勇善战的将军到文质彬彬的墨客，从深院闺秀到上阵出门的巾帼。选手们在舞台上漫舞翩跹、
旋动跳翻，
行云流水般的舞步尽展中国古典舞之美，尽显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丰富璀璨。而且很多选手得心应手地运用舞蹈界失传绝技身带手、胯带腿，使肢体动作更加延展有力，弹跳旋转间整个动作更加舒展大气轻盈，让观众体验到中国古典舞艺术的最高境界。评委之一神韵艺术团舞蹈编导古韵表示，本届比赛可谓武林荟萃，高手如云。他说，选手们展现的身带手、胯带腿是在大陆舞蹈界、武术界和戏曲界中流传的只听其名不知其实的一种技法，它到底是什么、如何练，只有在神韵艺术团、飞天大学以及飞天艺术学院选派的选手身上才可看得到。古韵说，身带手、胯带腿能在舞蹈中起到把中国古典舞的所有元素、技术、 技巧合理地拼接到一起的画龙点睛的作用。以前在中国都是师傅带徒弟这么流传，没有真正的普及，没有这样的教材，所以渐渐就消失了。顾韵表示，谁也没有像神韵艺术团艺术总监 DF 先生这样真正的把它讲出来传授给大家，也就是有了规范性的条例法则，并变成了教材供学生去学习和练习，这在舞蹈界是一个开创。顾韵还说，能在短短十几年内培养出这么多世界顶级的中国古典舞舞蹈演员，这是个奇迹。全世界真正研究伸带手、跨带腿的地方只有这里。顾韵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在国内曾多次获得全国性舞蹈比赛的大奖。他说，伸带手、跨带腿在浅层次上是一种技法，就是将各种技巧衔接在一起的法则。在深层次上讲，就是一种境界、文化和心性了。他说，因为要求演员的内心要纯净，对业务有着纯粹的追求，还要有钻研的精神。顾韵表示，一般人只能学到其表面，学不到精髓。很多现代人，如果是为私的目的学跳舞，道德上达不到那个境界，就学不会。他说，舞蹈演员如果学会了这种方法，或者达到了这个境界，不只是行家里手，就是普通观众也是能看得出来的。就像白话文、文言文和诗词歌赋给人的感受不同一样，伸带手、跨带腿会给你不一样的直观感受，观众在直观上也能看出来。古韵在这次比赛中看到了选手们用伸带手、跨带腿所表现出来的舒展大气、优美的舞蹈成就。他说，这些人才即使放到人才济济的中国大陆，也是顶级的中国古典舞高手。
巴黎民众表示，面对迫害保持沉默是耻辱。明慧记者周文英巴黎报道。2021年9月4号和5号周末两个下午，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圣米歇尔广场和克莱特广场举办了真相日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进入9月，巴黎的街道上人流熙攘，活动期间真相展位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他们中有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也有已经对法轮功真相及中共的邪恶本质有所了解的。特别是经历了一年多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无法挽回的损失，人们一听说中共这个词就心生厌恶之情。了解到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残酷迫害，包括活摘器官，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反迫害。有民众表示，面对中共对无辜民众的残酷迫害持续了20多年而没有制止，甚至保持沉默，作为人权祖国的法国以及西方大国是应该感到耻辱的。68岁的米歇尔·利松曾经在红十字会义务工作，是信息与交流部门的负责人。9月4号，利松在圣米歇尔广场遇到法轮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忍而遭遇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他气愤地说，这是犯罪，与纳粹在集中营的所为没有什么两样，是我们应该在世界范围内紧急强烈反对的，必须让他停止并公开受到谴责。米歇尔还表示，中共在中国犯下的这些罪行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已经太长时间了，所以要加快速度制止迫害。无论怎么说，22年这实在是太长的时间了，迫害不结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死去，更多的人遭受酷刑折磨，迫害不应该继续下去了，我们有责任抗争，反对迫害。他接着又说，中共绝对是邪恶的，他是骗子，和所有不诚实的人一样，操控了中国社会，操控世界。做坏事的人假装是人民的朋友，当我们从背后去看他的时候，完全是相反的。克里松是国家公务员，当天他在米歇尔广场又一次见到法轮功，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从90年代末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能够持续到今天，这种沉默法则是可怕的。这是耻辱，是西方那些大国的耻辱。他们都知道这场迫害， 他们都没有采取强硬的立场制止。中共暴政杀人还在持续，真是不可想象。现在听人迫害持续，这是耻辱。离开前，他对法轮功学员说，要坚持反迫害，继续下去。玛丽亚纳斯洛布是荷兰籍作家，他要在巴黎停留3个月进行写作。9月5号，斯洛布散步来到克莱特广场，他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中共是集权统治，迫害是恐怖的，任何时候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都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必须把迫害的恐怖揭露出来，即使惹恼中共也要说出来，让人们都知道。巴黎人丹尼尔是名画家，他在9月5号路经克莱特广场时在征签表上签了字，他表示，在中国没有充足的自由，我支持你们，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乌克兰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8月22日在首都基辅召开。11位大法弟子交流了他们的心得体会。8月21日至24日法会期间，学员们在基辅市中心主干道、总统府附近的马林斯基公园等地举行了弘法、反迫害活动。那几日正值乌克兰30周年独立纪念日。很多市民和游客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并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8月22日晚上，学员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向世人派发真相报纸和传单，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惨烈迫害。许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在结束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9月1号在马林广场举办真相日活动，演示五套功法，展示法轮功的真相，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学员器官的罪恶。活动一如既往地得到当地民众的声援，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生物学者谭雅女士表示，如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现状就像当年希特勒对待犹太人那样，中共在实施群体灭绝。现在德国人已普遍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8月的几个周末接连在三州首府萨尔兹堡、林茨和克拉根福特举办了真相日活动，当地市民和游客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在萨尔兹堡，很多民众询问如何帮助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无辜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林茨的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义举表达了赞佩，认为真善忍原则启迪人心，能广传世界，令人鼓舞。在克拉根福特，有几位当地市民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立即感到身心轻松愉悦，打算阅读转法轮。一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的83岁数学教授能用中文和华人学员攀谈，对学员们表达了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意。他认为法轮功学员不辞辛苦揭露真相，对在中国被中共打压的人群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他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衷心希望迫害早日结束。
瑞士法轮功学员8月28号在温特图尔市内的格拉本广场设立真相点，理疗师克里斯塔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觉得很祥和，他停下了自行车跟学员攀谈。当了解到中共的迫害后，他表示人们应该为制止迫害发声。他佩服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仍坚持真理的勇气，他表示这也鼓舞了他。
美国华盛顿州斯诺阔米市8月28-29日举行疫情以来重新开放后的第一次年度庆祝活动铁路日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节日游行和摊位展示，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游行开始前，市长麦特拉森和国王县议员凯西·兰巴特女士来到了法轮功游行队伍前，与学员们合影留念，学员们向他们进一步讲述了法轮功真相。
韩国首尔天梯书店8月7号到15号开办了少儿法轮大法九天班，参与的孩子们在学习班的第九天结束时开心地表示，虽然很难但很有趣，并自豪地说觉得心变得更善良更温柔了。11岁的金红范说，通过练功我比以前更能忍耐，我的身体也变得更加灵活，性格也更加冷静了。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我改掉了以前懒惰的习惯，变得更勤奋了，回家后我也想要努力修炼。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雨中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6号。今年1月底，在一位同修的带动下，我才突破怕心，走出家门，面对面给民众讲真相，救人。说来惭愧，别的同修一天就能劝退十几或几十个人，而我一个月才能劝退40多人，而且每个月基本都是这样。虽然我每个月能出去20多天，但是真正能救下来的人就那么少，真是汗颜。今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看看天气，估计会有雨，顺手拿了一把伞，同往常一样去超市讲真相，救人。到了那里，看到超市班车上坐着一个人，就上车把那人劝退了。之后在超市转了将近50分钟，一个人也没救下来。我就又上了一辆超市短线班车，这个车10分钟绕一圈。我刚坐下，就上来一位阿姨坐在我旁边。我跟她聊了几句，就赶紧给她讲大法真相，请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她马上面露笑容，表示赞同。我接着问她是否入过中共的党团队，她说她只戴过红领巾。我告诉她为什么要三退，命是自己的，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他不能把命献给他。阿姨高兴地同意退出，还连声说谢谢。说完他就下车了。马上又上来一位阿姨，一边坐下一边说，即使坐一站也好。我一看他面带笑容跟我说话，很自然地就跟他聊了起来，问他以前当干部吗？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那是以前的事了，是为了在外地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我立即跟他说了三退的重要性，让他把以前加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这时车已到超市，一看下雨了，我立即撑起伞来，让他过来和我一起在伞下避雨。他高兴地夸我心眼好，我说这是应该的。他同意退出了党团队，我问了他的姓，他同意用化名三退。分手时我请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他答应着，我把他送进了超市，两人开心地分手。这时候一场暴雨下来了，没带伞的顾客只能无奈地等在门口盼着雨停。我走过去对着等待的人群说，谁现在要离开，我可以带谁一段路。有个人就说，你怎么这么好，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下大雨不顾自己送别人回家。一位大姐说，想让我送她到前面乘班车，如果错过了这一班车，那还要等1个小时。但她又说雨这么大，不好意思让我送她过去。我说没关系，马上带她往乘班车的地方走。这位大姐不停地夸我怎么那么好。我说没什么，我是修法轮功的，法轮功就是修真善人的，要与人为善。我让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吃惊地说，哎呀，你们法轮功还坚持到现在，真了不起。我跟他说了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我根本就不相信电视上说的那些，从你身上我看到了真实的法轮功， 我以前单位也有一位同事练法轮功，我要去找他，告诉他我碰到练法轮功的人了，是那么为别人着想，现在我更了解法轮功了。我们边说边走，到那儿一看，班车还没来。我说，你别急，我带你到服务台问一下班车时间，一问还有十几分钟。我说，那我们再等十几分钟，把你送上车。他握着我的手，迟迟不放，说，碰到我真是太高兴了。但他再三坚持不让我送了。我给了他一个塑料袋，让他出去时戴在头上。我们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我还要去救其他的众生，我就又回到了超市的出口处，依然有几十个人在躲雨。一位住马路对面小区的大姐想走，但说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这时雨下得很大，但我想只要大姐能让我给她撑伞，我能把她救了，淋点雨算得了什么。我俩一起向马路对面走去，大姐就对我说感激的话。我说不用谢，人帮人是应该的。然后我赶快跟她说起三退，一开始她也同意退，告诉我入过团，然后又跟我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好吗？我说法轮功是修佛的，叫人做好人。她说，我有时也到庙里去。我说到庙里只是个形式，人要修善，多做好事，不是走形式。她说是。时间很紧，我就直接告诉他，入团时举着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你的命能交给共产主义吗？自己的命属于自己，你只要从心里退出你入过的团队，就能保命保平安，神看人心。然后我给他起了化名，退了团。最后我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他幸福。他再三感谢。这时雨依然下得很大，我顺着原路走到超市出口，看到有两人还在躲雨，我知道他俩也是等我去救度的。我问其中一个老太太，需要我送您回家吗？她说，不耽误你的事吗？我说没事，拉着老太就走。老太说她就住在前面的三四排房子。我赶快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念得福报。他说好。然后再问他入过团对吗？他说入过团。我跟他说，你入团时宣誓要把命交给共产主义，你能把命交给共产主义吗？命要交给自己，你只要从心里退出，不要这个誓约了，就能保命保平安。他说好。已经到他家门口了，我赶快给他起了个化名，祝他平安健康。他高兴地和我道别。我走回超市大门口，那位60多岁的男士手里拎着东西还站在那里。我跟他说，我也送你回家好吗？他点头同意，说些感激的话。我说没关系，我是修法轮功的，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和宇宙信息是沟通的，念了之后会产生正能量，把身体的邪气打掉。我又告诉他，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我说，哪个人身上着着火，烧得那么厉害，人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还坐得那么端正，腿中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好好的。这些事情以后一定会真相大白的。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只戴过红领巾。我说入队宣誓要把命交给共产主义，自己的命归自己，不要交给共产主义，请把少先队退了吧。他同意了。一眨眼就到他家门口了，我赶快给他起了个化名，帮他退出了少先队，让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天的雨中救人是我面对面讲真相以来心情最舒畅的一次，也是自出来讲真相劝退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次的雨中送人也让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这让我也感受到善的能量是巨大的，能融化和改变常人头脑中的不正念头，使之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师父新经文猛喝猛惊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6日。感谢师父救了我，师父的新经文猛喝我读了很多遍，有些心惊肉跳。我虽然不是做自媒体的，但是近三年的修炼状态很不好，对于单位的一些事一直放不下，时好时坏，多次写交流文章表达要放下那些不好的执着心，要走过这个坎，可是依然不行。就在今天下午，看到令我感到刺激不舒服的场面，我居然身体呈现出要爆炸一样的感觉，就像同修文章学师父批注想到的里面说的，认为受到了委屈或不公对待的，因无处说理又无法做到忍，无法做到无条件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境，从而愤愤不平的。之前我还知道找自己的执着心，决心去掉它，而今天这种强烈的感觉好像自己要崩溃了，好像被魔控制了一样，并且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状态。师父的新经文猛喝把法讲明了，我觉得都不需要悟啥了。师父在新经文猛喝中说，这些人经常把心性上的执着转化为不满，找人发泄。师父还在新经文猛喝中告诫我们，放下你的不满，那是你的执着，管好你的嘴。真是重锤敲到了我，我最近真的心里过不去，经常跟同事表达不满，觉得自己很有理，很委屈，而且是因为修大法还很大度的样子。其实我这么做，这跟师父说的，有一些人把大法修炼中出现的矛盾在社会网站公开讲，严重违背了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亵渎了大法弟子用生命与神签下誓约的严肃性与神圣，破坏着世人得救的希望。我与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呢？还好我想到了求师父，并且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我慢慢地平静下来了。我看这篇经文，悟到同修们互相之间也不能常人话太多，应该只在法上交流提高才对。我感觉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师父在新经文猛喝中还说，在学员中不在法上的话你不配讲。读猛喝猛惊醒，我感觉自己真是愧对师父，自己修炼状态不好，怎么会有慈悲的状态，怎么能救人呢？希望自己悟到做到。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